投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月26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Investment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26。大家早上好，那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个子有点矮，你得把这个调低一点。那今早来到这里我有点意外，因为我本该今早6点就离开这个城市了，那和几个朋友往北去到150英里外的一个地方。那所以当他们告诉我今早要来这里在早餐会上讲道，我不得不赶紧调整一下我们的安排。那来到主的百姓中间总是很荣幸。那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我很高兴能来到这个美好的团契，再次见到我们所有的朋友。你可以想象我跟一个很久以前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在传福音的人站在一起是什么感受了。我非常感激能跟人们聚在这里。今晚又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期待神来行大事。那这个星期我有幸在马里可帕山谷地区来来回回，在他们的教会里对人们讲道，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非常感激这次的交通，那以及在神百姓中间的圣灵。我也盼望星期天下午，那当我很荣幸能在星期天下午再次讲道，那然后是星期晚上的餐会。我相信在这一切所做的事所说的话之后，星期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大的高潮。那人们选了奥罗罗伯斯弟兄在这场餐会上讲话，那我们要为他祷告，祈求神赐给他一个信息，让凤凰城的人屈膝颤抖，将神的同在带到人们面前。那我们盼望这是成就。那一直以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相信会带给凤凰城一个印象，让他们再也不是一样的。那愿那些来到这里来的人，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后，发现自己跟出来的时候不一样。愿他们得着启发和从神而来的意象，有更大的决心为主做工。那我是因着一个意象来到这里的。那如果你们有谁拿到过录音带的话，那我不是在推销录音带，当然我们在全世界都有录音带的施工。但如果你从我这里买过录音带，那不是从我这里买，而是从马奎尔先生那里买的，那我猜得今早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录音。那你们去拿那盘叫做先生这是什么时候的录音带。我现在处在一个地步，我甚至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了。那我从小孩子的时候就看见异象，我生命中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异象。那在来自各地的人面前，我请任何人告诉我有哪一次有哪一个异象曾失败过。那不可能失败，因为那是神。那所以这个异象让我陷入到了一个境地，那是我去思想，那这几乎那把我撕碎了。我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我怕，那这就像那天我对某个人说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想把神当儿戏，我们不想把神的恩赐拿来当儿戏。你要是说主说了某件事，你就要确信的是主告诉你，而不是一个印象。现在有太多那样的事儿，所以人们都不知道还怎么信任这种东西。那如果神说了什么，那就必须完全是那样，必须要那样发生。那这就是我们能相信圣经的原因。起初他应许了有一位弥赛亚，那些希伯来先知说到了一位弥赛亚，他要做什么，结果弥赛亚就准确地照着那个方式来了。那圣经在一方面说的事情要在某时发生，它就发生了，一路下来都是这样。我们确信会有被提， 耶稣回来，我们就在这里，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从未失败过，现在也不可能失败，那就是我们的确信。那这就像耶利米，那主已经告诉他去把那个轭放在自己的颈项上，不管哪个先知或什么的，无论他们怎么说与他们要在巴比伦七十年相反的话，那一定会是那样的。然而哈拿利亚起来，他是个先知，是先知的儿子，那他从耶利米的颈项上取下了轭，折断他说，主如此说，两年之内他们就要回来。连先知耶利米都说，阿们哈拿利亚，愿主成就你所说的。但让我们记住，我们以前也有先知，那当他们先知只有当他的预言成就的时候才能被认出来。我认为那是给五旬节派的一个非常好的功课，我们可以有感动兴奋，我们可以有喜乐和主的祝福，但当我们奉主的名说话时，如果我们所说的跟着道不完全一致，你就远离他，那我不在乎他看上去有多好，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你要持守那道，不要因为任何事而偏离他。那巴不得哈拿利亚能思想一下那个启示，那我不相信这人是个伪君子，他有灵感，但那不符合神的话，那必须是神的话才行。那有一次这事儿又发生了，就是当约沙法下去见亚哈的时候，他们一同商议是否要上去基列的拉莫。约沙法说，当然了，我的马车就是你的马车，我的民就是你的民。他说，道门是不是该先求问一下主？亚哈说，当然了，我们早该这么做了。他们有400个希伯来的先知，不是巴利的先知，不是异教徒，而是希伯来的先知。希利加顶着两个大脚走上来说，主此说，用这两个脚你要把亚兰人赶出那里。从基要上说他是对的，但在那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随着。你可以在基要上非常正确，但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他们尽自己所能的敬畏的献上祭物，做主告诉他们的事，然而背后却没有了真诚。献祭成了一个家庭的传统，我们也是把五旬节当成了一个家庭的传统。你必须比他更真诚才行，你指望神应允这些祝福和应许，你需要回到对神话语的真诚上。神的话说什么，你就要持守什么。那这位先知从基要上来说是对的，当神划分第一页时，约书亚把那地分给了以色列人，那敌人在那里用在拉莫种植的小麦填饱他们自己的肚腹，从基要上是对的。但你看他是有条件的，那些说预言的先知或传道人完全正确。那接着他们说，那对约沙法这个属神的人来说，那似乎那有点不对劲儿。他说，不是还有一位吗？都有400个了，还要一个干嘛？哦，这似乎很可笑。然而在那个人的内心深处，他知道有问题，任何属神的人都能看出有问题。我们的祝福是好的，但是那个还没有达标。那约书亚看出有问题，他说，不是还有一位吗？亚哈说，是还有一个，他是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只是我恨他，他老是批评我们，责备我们。约沙法说，王不必这么说，那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于是他们派人去叫他上来，他们说，你从协会里被踢出去够久了，现在你可以回来说跟他们一样的话，你就没事。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我只是说了放在我心里的话。我们需要一位因拉，我说我们需要米盖亚。那天晚上他就去等候主，当他看见了主的异象时，他用道去查验那个异象。当他用道检查了异象之后，道与异象是一致的，于是他就站在那些人面前告诉他们会有什么事发生。当然你知道希利加打了他一个嘴巴，说神的话，主什么时候离开我的？ 主的灵什么时候离开了我？米迦说你会看到的。亚哈说把这人下在监牢里，以困苦为饼给他吃，等我回来再收拾他。米迦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就是主没有对我说话了。你看必须与道一致，那我们必须记住这点。那顺便说一下，那我来不是要讲这个的。那让我们祷告，那我们大家都低下头。我们的天父，今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来，主啊，今早你赐给我这群好人，让我能对这些从全国各地来的商人们说几句话。主啊，我祈求你今早应允，愿有一些东西被传讲出来，不只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占用一些时间或娱乐，而是主的道以不为人知的方式带给我们，在这伟大的时刻做一件事来帮助人们。请医治有病痛和受苦的人，神啊，我们祈求你搅动这些商人们的心，祝福这些传道人以及这些处在不同层次阶段恩赐和职分的信徒，是你把他们放在那里。愿我们今早能有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的态度，说我们的心岂不是在燃烧吗？愿圣灵现在来借着这道对我们的心说几分钟的话。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你们想记点笔记的人，我草草的记在这里，那来提醒我。我本来今天决定要去某个地方的，但主的道会有机会为主说话，那总是第一位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点时间都投进去。那今早我要读马太福音第19章，从16节来读起。那从这里取出一个小的主题，那如果圣灵愿意的话，来取出一段内容。看呢，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良善的师父，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继承永生？我说得永生。我想要在这里停下。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生命，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尊敬你的父母，又当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那年轻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完全，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年轻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富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他的门徒们听见这话就极其震惊，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但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可能的，在神凡事都可能。那我想从这段经文取出一段的内容，那如果你们能给我几分钟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那既然这是商人早餐会，那我相信是星期六例行的早餐会。上个星期六早上我也有幸讲到，那我感激来自 这些好弟兄的邀请，那让我这个没有文化的人来到这群聪明受过教育的人面前，不要带出这个我认为是我们的心所需要的信息。那我感激这点，因为许多门正在我背后迅速的关上，我很感谢这些人，我肯定会祈求神来祝福他们。上个星期六早上，我努力要讲一个我认为是必须的信息，我谈到了乌西亚，那他怎么是个大人物，在以撒面前是个榜样，但当他高傲了，就想要取代祭司传道人的位置，那因着他这么做，神就用大麻风击打他，这对以赛亚是个大的功课，他知道除了神不能信靠任何的东西。后来他在店里看见了那个地方，那要请我的弟兄们，那不要试图取代任何的位置，只要做一个商人，不任何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不要试图做传道人，因为我们想保持正确都已经很难了，你们会把事情搞乱的。那所以神呼召我们成为什么，我们就持守住。那我想对平信徒来说，我们竭力持守住，这是一件好事。那不要试图去模仿别人，只要你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想要做葛佩里、奥罗罗伯茨，我们大家都想要成为那样。但记住，在神的国和的伟大的体系中，如果我们是擦鞋垫，那如果那个是我们的位置，就让我们成为那样的。行，但你必须待在基督给你放的位置上。那今早我想讲讲这个投资。那绝大多数成功的商人都对好的投资感兴趣。那我选择这个主题，因为商人会对投资感兴趣。那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点。对一群商人来说，投资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总是想找到某个地方来做一些投资，来赚一些钱。那个没有问题，我丝毫也不反对那个，那完全没问题。但我对你们讲的是一个我认为最好的投资，那或者说是做投资的最好的地方。好的生意，那或好的商人都很清楚，不要赌博，不要赌博，你会输的，你赌博不可能赢，因为你会一下子是要饭的，一下子又成了富翁，然后又变回要饭的。赌博是一种疾病，是个邪灵，有时它是以温和的形式去到人身上。你可以是在宗教上赌博，你可能并不知道，但你可以。这就像若是国家停下来，瞧，你允许一个酒鬼开着车跑到街上，那人应当坐至少十年的牢。今早要是一个人拿着手枪走在街上到处开枪，他们就会把那个人关起来，那把钥匙扔了，那他们会把他关进大牢。然而一个酒鬼却可以在街上开车，他绝对就像一个拿手枪杀人的人一样危险，而你只罚了$5就完事了。行，这几乎就是蓄意的谋杀。但你看，这个国家并不那么认为。有时候人们在赌博的时候，他们也不那么认为，那他们认为那没有什么害处，他们会说我就像他们其他人一样好。那是赌博，你不要那么做，那不是好生意。一个好的商人不该拿他的钱去赌博，那信徒永远都不该去赌博，说啊，这没关系，我要碰碰运气。你绝不能那么做，这里有一个定下的样板，一件明确的事，它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群，那就是神的道，不要在神的道上打赌，不要碰运气。有时候我在人们当中注意到另一件事，那特别是在一个人会拿出一点钱，那试图把它投在某种一夜暴富 来路不明的生意上，你会输个浑身净光的，你知道这个，叫你不要去试。一个好的明智的会思想的商人是不会那么做的，那些新手才会像那样去碰运气，那不会有好的回报的。那我一生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儿了，人们拿出一辈子的积蓄，那耍一些小花招，那很快就一夜暴富了，那类似那样他们得到了，但接着你知道他发现自己去到了贫民窟里，那试图满足试图忘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也可以适用于基督信仰的领域。那有的人一夜暴富，跑去跟传道人握下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就全结束了。你绝不要相信那样的事儿，这行不通。你必须借着一条路而来。这些一夜暴富的东西没有，一个好多商人不会玩弄这种东西的。那如果你想投资什么的话，那就找一个被验证过的、被证明了的、能保持承诺、有回报的生意。那还有一件事，就是不要把钱存在口袋里，那样的话你什么都得不到，过不久就会有人把它从你那里偷走的。那不要那么做。耶稣教导了同样的事，你要是有什么恩赐就不要藏起来，你必须要用它使得成长。那我可能是对这些早餐会上的长老会、为了公会、进信会的人说话，那不管你是什么，那你永远不知道是谁坐在你面前。那所以记住，如果你有一些投资，想要投资什么的话，那就投资在一些好的、一些真实的东西上，一些被证明了会盈利的东西上，那一些好的、可靠的、被验证了的公司，那被证明了过去有盈利、有好名声的公司。你们众人都知道这点。即使你的收益比较慢，那分红比较少，那然而我宁愿知道我所有的投资的钱有 2% 的收益，但肯定能得到，也不要那些承诺有 50% 的收益却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小娘，你要跟那些有背景、有名声的公司或生意在一起，一些会盈利、是正确的东西。那我们所讲的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的商人，那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可以投资一个最伟大的生意，他被赐予了机会来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他做了一个何等荒谬的事情，何等轻率的一件事。这个年轻人被赐予了一个机会，把他的魂、他的钱、他拥有的一切都投资在神的国里，他却断然拒绝了。我们今早看到这个年轻的商人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商人，但你无法说服他，耶稣都无法说服他。教神的道，当耶稣说话时，那都是真理，用不着解释。神只讲真理，他用不着转过身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试图去解释的。那事情就是这样，他说来跟从我，就是这样。耶稣用不着像我和其他人做的那样要告诉他为什么或全都解释出来，但他的道全是真理，我们用不着在他上面兜圈子，只要把他说出来。他说跟从我，事情就解决了。他受邀去投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今早讲的就是让你投资在这个人身上，如果你还没有投资的话。但是这个年轻的财主和少年时代可能继承了许多的钱财， 那这个没有问题，丝毫不反对这样的事。那我为任何得到那份荣幸的人而感恩，但是我反对这个人的事，他作为一个商人，那你注意到吗？他求永生，那那是他的生意主张。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那耶稣准确地告诉了他要做什么，但是他对得到永生需要做的事情他不感兴趣。那我们五旬节派的人看到这个会认为你的脑子不正常，所以才没有做那件事。但让我们用几分钟来把这个讲透。瞧，有一些东西随着这个，那他被问到了关于诫命的事情，他说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他可能是在一个好的正统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受教育不可偷盗，不可说谎，不可欺骗，不可犯奸淫。这男孩可能不是个骗子，这孩子可能不说谎，特别良善的父母养大。那有人教导他有一位神，有一天那位神要审判他，他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交账。那他可能对父亲的那些教导牢记在心，他知道有一位神，但现在到了他亲自遇见这位神的时候了，他必须遇见这一位。那他被问到，他问耶稣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这个永生。耶稣告诉了他要做什么，但他对那种的投资不感兴趣，因为那会让他失去他看为宝贵的东西。那你说那个人有钱，钱从他那里被拿走了，因为耶稣要他放弃钱，那那是他在地上的财富，但那并不完全是值钱。我们把许多东西当作偶像一样抓住，那就像那个年轻的人抓住了钱财一样。名望、宗派的分歧、时尚、贪恋世界、偶像等等，那今天人有许多的东西不是抓住钱财的富有，他们仅仅抓住不同的类似的东西，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因为他们对基督所提供给他们的投资不感兴趣。那可能是指基督呼召你去离开你所在的团体，基督可能呼召你离开你在教会中的纸牌会、赌博游戏以及你所属于的协会。那如果你抓住那个，你就是像这个年轻财主一样犯了一个轻率的错误，你抓住的是比一样财宝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把你的生命旅程投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可能没有喊叫的背景，但它有福音的背景，就是这道。那问题是，那孩子他们笑跳舞欢喜等等，但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你不知道，那对你来说就成了拜偶像，那就成了偶像。那注意看，我们会陷入到什么样的情况中？那他以非常诡诈的方式出现，那就像一个人，一棵树长在公路边上，那一条蔓藤长起来，那一条野藤，那开始缠住了那棵树，树想笔直的生长，但那条藤最终把那棵树缠到了一个地步，以致那棵树都被迫改到了别的方向上。我们也陷入了那样的地步，我们允许其他的事情悄悄地靠近我们，缠住我们，离开了对神话语那份深深的真诚。那起初的时候，以色列对他们所做的事非常的真诚。那我能想象一个犹太人 牵着最好的祭牲走在路上，是这群畜中最好的，下去献祭，把手按在动物身上，那祭司按手在这头动物身上，与这头动物认同，那接着血流了出来。那个犹太人极其快乐地回到家，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遵行了耶和华的吩咐。那很长一段时间那都是好的，而过了一段时间，同一件事就成了家庭的传统。虽然还是同样的动物，但有人或许会说啊，你知道这是新月，那或许是说啊，是的，我必须献上一只祭物。他照着第一个人所做的做了，但他在这一点上失去了那份真诚。当他这么做时，耶和华说，这事儿在我鼻子里发臭。神兴起一个人出场，先知以赛亚，大声呼喊说，你们的祭物，你们的筵素会在我面前发臭。五旬节派，你们要小心，你们献上祭物和欢喜，若不是怀着深深的真诚，那就会在耶和华的鼻子里发臭。我们必须深切真诚的上来，不能是嬉笑欢喜聚集，我们必须带着对应许之道深深的真诚上来，抓住祭坛，待在那里，直到有什么事情发生，直到我们彻底的死去，直到我们投资在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我们就在那，不管多么机要，我们可以很机要，然而你必须怀着真诚上来。那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对自己所做的极其真诚，但当到了要改变他的信条时，这下问题就来了。我想今天神会不会同样为我们再兴起一位以赛亚，为我们兴起某个人，说我们的严肃会已经发臭了。我们本该在时代的这个时候为被提做好准备，看看我们在哪里了。需要一件事，就是回到道上。神在马拉基书里应许我们说要被带回到道上，原本的信心上。所以让我们记住这个。那但是这个年轻人被要求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必须变卖了世上一切的财产才能够承受永生。你可能一毛钱都没有，却还是会抓着属地的东西不放。那比如我一直谴责我们的女人剪头发、穿性感衣服等等的事，你怎能在圣灵里跳舞，自称是五旬节派的，又有那样一个灵在身上呢？你们男人怎么能够自称是家里的头，却允许那样的事呢？我要你们醒察一下，你们知道这是真理，就是这样。瞧，你们要求献祭，你说等一下啊，巴兰弟兄，我是美国公民，我是五旬节派的，那我属于神召会或别的团体，不管是什么，我有美国人的权利来支持这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权利，因为我接受了这个祭物。那正是美国的问题所在，他今天正处在扭曲的情形中。每个国家都想要一位弥赛亚，当神赐给以色列一位弥赛亚时，他们都在祈求一位弥赛亚。在弥赛亚来的日子，以色列想要一位将军出现，能把罗马人从那个国家给踹出去。与此同时，罗马也想要一位弥赛亚出现，能使他们成为一个伟大的新的军事强国，来征服埃及还有其他所有的国家，把他们扫平。那每一个国家都想要一位弥赛亚。我们发现今天也是一样，欧洲，那就比如说俄国，他们想要一位弥赛亚 在其他任何人没有到达月球前就能把他们先带到月球上。印度想要一位弥赛亚，他们想要一位能供养他们却不用为此工作的弥赛亚。美国想要一位，他们想要一位知识天才，那他们造了一台欺骗的投票机器给了他们一位。神总会让你得到你心所渴望的，现在你得到了，你要怎么办呢？当所有人都在喊着要一位弥赛亚时，神赐给了这么一位。但一个想要一位将军，一个想要一台受过教育的机器等等，但神赐给了这么一个婴孩，赐给了这么一位救主。他知道他们需要一位救主。如果今天俄国得到了他们的弥赛亚，那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怎么办呢？说神知道该怎么给。如果今天人们他们正在祈求一位弥赛亚，我们在祈求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我们在求我们五旬节派在祈求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这真的发生了会怎么样。那或许神应允了你的祷告你却不知道，即使神应允了你却不愿接受，他不会照着你所祈求的样子来到。那正是他们一直所做的。如果这再来，他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到，他会以同样的包装来到，人们还是会忽略了他。因此神与单个人打交道，他不与那个时代所有的以色列人打交道，他与这个犹太男孩打交道，瞧，他并没有照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到。那这个犹太人他看见了一些不同的东西，那他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看到在耶稣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其他人所没有的。他知道他的祭司和拉比没有这个叫做耶稣的年轻人所拥有的东西。那人们相信耶稣是先知，他是个不一样的人。他们看见他的拉比站起来，法利赛人那为他的想法争论，说有天使和灵。那撒都该人走过来想要证明没有天使和灵，他们各自有分歧。那这个年轻人被夹在了中间，今天的教会也是被夹在这里。他需要宗派团体吗？那他需要一群男人吗？或需要一群女人吗？他需要一个能交托给神和他话语的人。耶稣基督是神成了肉身，为要受死，让道他和道是一位，道可以通过他流淌出来。这毫无疑问，神想要得到一个交托给了道的人，借着基督分别为圣的能力，使他和道能够再次成为一。神能借着那个人使用他的道。但你看，这个年轻人看见在这个人里面的东西不同于其他人，他知道不一样。因为一次有人问耶稣，那这人说话不像普通人，那这人有不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这样说话的，因为当他说话时，神在那里回应他所说的。正如我这个星期多次说过的，人仍旧是人，他们赞美神过去所做的，盼望神将要做的，我们就是这样。但你却忽略了神正在做的。人总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声称是先知的子孙，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了坟墓，你们粉饰他们的坟墓。看到没？我们思想神在五旬节那天和早期时代所做的。我们说神要做大事，但你知道我们从他旁边走过去根本都不知道。历史总是在证明自己是对的，并且在重演。我们走过去让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看见了不一样的东西。他看见这位耶稣不一样，他不像普通人。年轻人看见了那人所做的，神与他同在，他看见了耶稣的生命，尽管那与自己教会的教训相违背，但他看见那个人，神与他同在。就像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的，他说我想是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他说以色列人呢，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将他证明出来，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那他起诉那个世代弃绝了耶稣，你们借着恶人的手把生命的王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的时代， 那任何圣经教师都知道最后的五旬节时代是老底家。在希腊文中，老底家的意思是女人，一个女人接管的时代。那我丝毫并不是反对女人，只要他们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神可以给一个男人更好的东西，神就会给他的。但当女人离开了本位，她就成了男人血中的水。这是所罗门说的，所罗门是所有人中最聪明的人。但是那女人去到了政治中。25年前，主不是给了我一个意象，显示女人通过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了他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礼金。这不就是一个现在的亚哈坐在那里，耶洗别在转动他的脖子吗？你们女人以同样的方式在仿效，成了世界的模特。以色列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你知道，他们现在夺取了土地，赶走了原住民，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体系。那正是美国所做的同样的方式，赶走了印第安人，建立了我们的体系。以色列人中间有伟人，那他们有所罗门、大卫，那还有伟大的勇士。我们有伟人华盛顿、林肯，但最后有什么东西借着政治去到了宝座上，被带到了那里？那不是亚哈，他自己是很不错的家伙，但那个在他背后的女人，你知道圣经说末日会出现同样的事吗？你们爱你们的政治，你们民主党人爱你们的政治立场过于爱你的圣经和神。你们选举的那个人，我不是共和党人，我是基督徒。我来这里只为一件事，说了出卖了长子权，我们出卖了，你绝对是出卖。现在你得到了，你要怎么办呢？你必须要那么做，应验这些经文，人们也看到了这个。那注意，富足的老底家教会，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说，他给这个时代，这个老底家五旬节派的时代，跟这个财主同样的机会，同样的，因为老底家在那敲门，表明我们组织起来的生活已经把基督赶出了门外，因为基督就是道，太树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仍然是神。因着我们的组织体系，道被赶了出去。这就是我跟这些商人在一起的原因。愿神帮助他们，使他们永远不要组织起来。但你们离组织不远了。你们记住这点，我爱你们，你们给了我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支持我事工的地方。但我遇见他要来了，笔记在墙上了。不要那么做，你们将陷入跟其他人一样的混乱。魔鬼想杀死你们的领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如果魔鬼能除掉他，事情就会发生的。人就是这样，他们必须有自己对事情的想法。那不久前你们把宪章登在了你们的报纸上，你们不该那么做。那等于是说你们成了一个组织，我们是一群弟兄，不管人相信什么，我们是在团契。那想要得到他，让你的光照耀，人们会看见光的。不久前戴德生说有一个宣教士小伙子上来，那是在印度，他说戴先生，我刚接受了基督。他说我现在要不要去拿个文学学士等等的学位去培训呢？戴德生说不要，去做见证吧。我认为这是个好的建议。瞧我们想，如果你那么做，你就会把自己卷入到某样的东西里。你从这里出去搞出许多的教育节目，却把神除掉了。当你有了那些充满魅力的东西，神不喜欢魅力。好莱坞充满了魅力，好莱坞是闪亮，但福音是发光。闪亮与发光有着很大的区别。好莱坞借着灯光和名贵而闪亮，福音却是借着谦卑发光，很大的区别。行，你们必须记住这个，我的弟兄姐妹，不要闪亮，而是要发光。我们发现，那这个年轻人被赐给了这个机会来这么做，他却拒绝了，因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我认为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不想承认，我们不想说我们没有，但我们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那个证明了，绝对是的。那老底家把耶稣赶出了教会，他在敲门，想要进去，老底家把耶稣赶了出去，因为他们富足，一样也不缺， 他们极其富足，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富足的，我们一样也不缺。神说你是赤身、贫穷、可怜、瞎眼的，而且还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还不知道。如果一人在外面的街上处在那种情形中，赤身瞎眼，那凡是有点同情心的人都会走到那人那里说，先生你是赤身的，那你在这外面你没穿衣服啊，进来吧。但如果这个人转过身来说，你管好自己的事吧，行，你对那个人又能做什么呢？当一个教会认为自己穿着那他们自以为意，以致你认为，那你把神的话带给他们，他们却说，哦，那违背我们的信条，你把什么变卖了？你的长子权。我们要的不是魅力，而是发光。那不是有五六百人，那不管早餐会上有多少人，那个没关系，我丝毫不关心这个，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到这里的。不是那个，我们中间应当有圣灵在发光，可是只有十几个人在主的荣美中发光，但主耶稣会大大的降在我们身上，以致主的荣光进入我们里面。但我们却想要闪亮，要更多的会员。瞧，教会总是看重会员人数，神看重的是品性，不是会员人数。正如我这个星期所说的，一粒一切竭尽全力要找到品性。当他找到了利百加，他花很多时间让利百加安静站着，直到他给利百加穿戴好。这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寻找品性，但要让他穿戴好。你去讲一些关于这点的话，每个人就会站起来说，王再也不要这种东西，我们不要。瞧，你发现当你找到了可以塑造的品性，你却无法让他们安静的站上够长的时间，把他们带回到堕落之前的那个地方。你们从崇拜体系中出来的五旬节派教会，神把你们带出来的目的是要成为他的教会，但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又转身回到了你们出来的地方，就像狗吃了所吐的，猪又回去打滚。人们做了同样的事，现在你们里面没有多大的分别了。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有恶意或粗鲁，我被拆到这里，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我奉主耶稣的名站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理。你们记一下我的话，看看会不会成就。你们想要闪亮，停下来发光。那富足的老李家教会跟年轻富足的官做了同样的事，因为代价太大了，他实在无法接受主的道要他去做的，他宁愿选择走那个时代魅力的道路，因为他有很多钱，他可以去到人们的协会中快乐的过完他的日子。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一个组织。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经历。我们可以是这个那个或别的，我们要像其他人一样，你们有更多的会员，但你们得到了后又怎么样呢？看到吗？你不能那么做，那是错的。我们在做什么？你们跟这个年轻的财主犯了同样轻率的错误。瞧，是的，他们因为爱世界就把耶稣基督赶了出去。让我们研究一下以前的几个人，那看他们做了什么。那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到了什么地步。那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不久前有人说，你是个传道人，为什么你跟这些商人打交道呢？我告诉他们，我是推销永生保障的人。那就是这样，那也正是耶稣想要的。这个年轻人看见在耶稣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知道耶稣拥有永生，所以他没有去他的拉比那里，而是来到了这个人这里。他看到这人绝对是神所印证的道，神与基督是同一位，因为基督说，做这些事的不是我，乃是我的父。就那天晚上我在中心神召会或地神召会传讲的神伟大的本性如何把耶稣投射了出来。瞧，其他所有的自然界都堕落了，神不能娶一个先知，因为先知是从性欲生的，有一个堕落的本性，但神本着他的爱投射了一位没有罪的。所以这位与父完全一致，他只是一个身体，在地上被称为子，他就是道。 约翰福音在第一章解释了这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瞧一条道路，那主的道临到先知，但是耶稣不同于先知，他是道。瞧，先知只能说放在他口里要他说的话，但是耶稣就是那道，神全部的道可以没有阻碍的通过他流淌，他能创造平静风浪等等，因为他是神，一直都在道中。现在神想要找到一个他能投射他话语的教会，那里瞧，神留意他的道，要印证他。那当我们否认这道是真理时，神还怎么能够印证这道呢？明白吗？所以这些祭司用他们的言语，借着他们自己的方式，认为自己绝对是对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不管他们是什么，现在又到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是在做对的事，就像在士师记的时代一样。那在某个地方有一个终极，那个终极就是神的道，因为他就是道。那我们发现他们爱这些东西过于爱神，圣经说他们会的。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预言说到了某件事，我们看到它发生，那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我们必须知道怎么绕过那里。启示录三章教导了这点，说我们会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在了。那要是我们有时间在这点上多讲一点就好了，那但让我们快点讲完因为我本该在一个小时前就走了。但瞧这里，那这里神的道是第一位的，那当然了。那让我们检查几个拥有永生的投保人，看看这些拥有永生之道的投保人都附上了什么。那你说，巴纳迪兄弟说永生之道，是的先生，永恒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话语是思想的表达，在还没有世界、星星、月亮或任何东西之前，只有神的思想，神在思想他要做什么，当他把话说出来，他的话就是永恒的，因为神只能产生出永恒的东西，那是我们能拥有永生的唯一方式，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被歪曲的生命，得到永生。那是神，是左一，是神的话在你里面，神的话借着你出来彰显自己，那就是这个妇人所看见的。这位耶稣能站在那里使经文得到验证，那耶稣亲自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那么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说我是谁的，就是这经，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小他们把经文太信条化了，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也是那么看不见的。那现在注意，神的道呼召了挪亚，他对神、对神的应许之道做了一个投资。他决定不管情况看起来多么的糟糕，不管其他的世人怎么不相信，挪亚都做了那个投资。他投资在神身上，尽管他违背科学。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很长的时间。那若主愿意，星期天下午想传讲倒计时，要看看我们生活在哪里。好的，注意，那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天上有雨，这违背了当时的科学研究，因为从来没有下过雨，所以他必须选择一个立场做一个投资。他投资在神的应许上，撒旦尽其所能的在各个方面试探他，然而他坚持自己的投资。那到了最后，他得到了回报，救了自己的性命。那商人们在我们所处的末世，有什么样的投资能比那个更好呢？甚至科学现在也走过来同我们一道，告诉我们午夜时分就要临到了。我们的那些大事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大宗派和再多100万之类的东西，以及那些建筑有什么益处呢？永生正在彼岸等着我们，我们有机会被邀请来接受这位基督，让神能接纳你，把你安置在他的道中。那以致你说话时就是预见预告等等，那每次都能借着你绝对正确的运行，从不失败，不可能失败。哦，你说我看到有人尝试那么做事的，我知道你看到哪里有模仿，哪里就会有失败，但那里看到真实的东西时，他不可能失败，因为那是神。神设立这些事作为见解，让其他人能看见。这些事情会怎么成就呢？靠着整夜进食吗？那很好。整夜的祷告会吗？那仍然很好。但顺从这道才能使事情成就，是顺从道，看到吗？好的，挪亚的回报就是他得救了。那让我们研究一个名叫但以理的人， 所做的投资。他知道他去教会，去到了世界的人中，他知道整件事会转向那个方向的。那正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五旬节派去到了世界中。我想到坐在这里的格洛佛弟兄，我相信那个四方派的人在一起。那一天我跟沙卡莱弟兄谈起那个有名的人，麦克弗森弟兄，那罗尔夫麦克弗森弟兄，那我们坐在那里，那他们正在交谈。我去到一个跟后裔派啊或什么的有联系的人那里，那其中一个教师正在谴责我，那说我为什么先去圣堂，那然后后来啊他说你看远离他们。我说记住，路德派对天主教来说是后裔，卫斯理对路德派是后裔，五旬节派对卫斯理是后裔，麦克弗森太太对五旬节派是后裔，那全都是后裔。孩子们饿了，如果他们找不到吃的，他们就会吃垃圾桶里边的东西，但神会带来食物，如果他们准备好接受的话。麦克弗森太太那个有名的女士，她站起来说，那是真的，布兰弟兄，她有良好的五旬节背景。她说，我对罗尔夫说，只要我们的圣堂远离了麦克弗森太太所谈论的事，那他们必须搞出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那他们手上得到的只是一个价值百万的沙土，一头大白象。你需要的是回到福音的原则和真诚上，回到真实的五旬节的东西上，在人们的生命中产生出基督来。是的，瞧，我们远离了那些真实的东西。这个财主看到了这点，他知道耶稣拥有那个，他问耶稣，我怎么才能够得到呢？耶稣告诉了他，但代价太大了。那正是神召会四方派一神论和所有的宗派所做的。问题是代价太大了，我们必须要回到对这道的真诚上，相信那个神就能印证他自己。你说他会这么做吗？他肯定会的。你生命发出的声音要比你做的见证更响亮，你的生命响亮到人们根本都不明白你的见证。真诚和神圣就是在这里。五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好人在凤凰城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有的会员所做的。只要他们以一个真诚的生命奉献给神，神就会在那里运行他的道，印证出那是真理。很快你就会看到事情成就，你无法压制他的。那天早上在犹太公会会议面前，神只需要斯蒂凡一个能站在那里的人，他心里有他所知道的那个真理。经上说的像天使一样发光，乔他知道他所讲的是什么。道在这背后，他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美索不达米亚等等向他们解释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愿未受割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就像我们的祖宗一样。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乔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把经文摆出来，这样他付上了生命。但他是真诚的，因为他知道他相信什么，神也印证了这一点。当他们用石头打死这个人时，他站了起来说，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面。石块打得他脑浆迸裂，然而神，我相信他没有感觉到一点石头的打击。神把他接到怀里，在安宁的摇篮里摇他，这让他去跟神在一起了。他知道神在那里印证，甚至在他死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但以理，他知道世界要进入了教会里，的确发生了。但注意，他拿出了一个跟神签的永生的保险单，他心里立志不玷污他的投资。阿们。那个教会，商人们，巴不得你们众人也能采取那个态度，巴不得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取得那个成就，不用世界上的事儿和魅力来玷污你所做的这个投资。那任何东西都能够闪亮发光，那什么会伸手去拿它呢？猴子。是的，猴子总会伸手去抓闪亮的东西。是的，那注意，那我们就是那样，那就是我的意思。那若是可能的话，魔鬼想把你变成猴子。总之，魔鬼想要用他们的教育体系和这个时代的东西，让你认为自己是从一只猴子变出来的，但并不是那样的。没错，戴利心里立志不用世界的玷污自己，他要持守神所制定的传统，神的诫命。为什么你们女人和男人不能做同样的事呢？ 玛丽莲梦露或某个人剪掉自己的头发，接着传到人的妻子也会这么做。您认为你有权这么做，那不该成为你离开神话语的借口。那么传道人让妻子牵着你团团转，这简直是羞耻。作为一个男人，这什么话？一个基督的仆人要是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又怎么能够管理神的家呢？那你说，班纳林兄，那只是小事儿。好了，让我们先把小事儿纠正过来，然后再去做更大的事儿。然后我们再谈圣灵如何领受神的恩赐等等的事情。那就像有人，那这听起来有些粗鲁。那有人对我说，你总是在这点上冲那些男人嚷嚷，说他们允许妻子那么做，穿短裙走到街上，穿着真性感的勾引人的等等。那这种话很少在讲台上讲，他们认为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需要一个属神的能站起来谴责那种事情的人。那他们说，你应当教导那些女人如何领受属灵的恩赐，那教导他们一些大的事儿。某个著名的人物对我那么说的，他按手在我身上说，我要为你祷告。他说，你不要再碰那种事儿了，那些的神差遣你是为病人祷告的。我说，如果是神差遣了一个人，如果神差遣了他的话，神就会差遣他去传讲全备的福音。他说，你会伤害你的事工的。我说，任何神的道能伤害的事工都应当受到伤害。是的，当然了。他说，人们会拒绝你的。我说，我没有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需要支持，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只传讲他告诉我的。阿们。我不需要奉献，我只需要神更多的恩典来站立，说出真理，帮助到一些人，而不是为了私利或那些见不到人的事情，在神的道上妥协，使他们成为地狱之子，比他们开始的时候还加倍。告诉他们真理，当我站在道路的尽头，我可以说我与众人的血是清白的，那是我的愿望。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他们连 ABC 都不愿学，我还怎么能够教导他们代数呢？都说人们称你是先知，一位先见。我说我没有那样宣称。他说，但人们这么认为呢？你应该教导他们一些深奥的事。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愿学，你还怎么教他们深奥的事呢？ ABC 就是指一直相信基督。是的，但他们不愿这么做，你还怎么教导他们平方根、测量神真实的数学等等呢？你怎么看到异象的？这些事怎么发生的？哦天哪，你想抓住某个小东西，一个小的宗派团体，这对你来说是小事一桩。你去抓某个闪亮的东西，如果他们发现我伸手抓住了道或什么其他类似的东西，我的州长老就会把我赶出去的，我的主教会把我扔出去的。你要是来到神那里，总会被人扔出去的，那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被人扔出去了，神会把你扔进来的。是的，那有三件事，神总是在山里做工。我们知道这个，他在山里完全。记住，在挪亚的时代，他们建的方舟，在索罗马，耶稣讲到了这两处。在索罗马的日子，他们出来了；在挪亚的时候，他们进去了；在索罗马的时候，他们出来了。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上去，而是进去、出来、上去。那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件上去的事，我们需要脱离这些事儿上去。脱离那些把我们捆死了属世的事，但也不想玷污自己。那注意，他要持守那道到一个地步，让道能通过他流动。那导致了什么呢？那导致了一位天使下来保护了但以理的性命，他没有玷污自己。希伯来少年下了决心，他们说，当笛子吹响时，其他所有的人都吓败了。主教说跺脚，他们就哈哇跳，他们就跳。但他说，我们不想那么做。你可能会这么做，你可以把我们烧死，可以把我们踢出去，可以做这做那或等等，但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向你们的偶像下拜的。只要他们不想玷污自己的投资，必须是道，他们要站立在道上。等到了要做决定的时间，他们要跟道站在一起，那救了他们的性命。那里有第四个人，如果今早任何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我们当中的第四个人。是的，是的。那彼得有一次，他只是个渔夫，他的生意就是个渔夫。但你知道吗？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了一些东西。那他父亲，那你知道他父亲约拿是个伟大的人，他是个渔夫。那在我们再过几分钟就结束之前，我要在这里给你们讲一个小话剧。那我们那11点刚过十分，那我们想11点半之前讲完。如果你们可以忍耐长一点时间的话，那我们继续讲。那我知道约拿可能对他的儿子说，那只是一个小话剧。他把彼得和安德烈抱在膝盖上，他闪亮花白的头发往下垂着， 让他们连续几天打鱼，他们必须为了每天的食物而信靠神。我能看见他坐在那里，说儿西门，听着，时间要到，那位是想见到弥赛亚。我们一直相信这个，因为我们被应许的有一位。但听着我儿媳们，在真实的弥赛亚来到之前，会有许多假的兴起来，那已经有了。那西门，你会认出这位弥赛亚的，因为他将跟经文完全一致，其他所有人都会反对他，但这位弥赛亚会被证明出来，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被教导要相信那些先知，因为主神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与他们说话，他所说的必成就，你们就知道那个人是先知了。摩西告诉我们，我们的弥赛亚将是位先知，那你留意他，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但你们要知道这个。那这个老人家去世后，那一天安德烈摇摇晃晃的下去听一个人讲话，那个人在预言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不久这位弥赛亚就出场了。那约翰正在仰望他，看见了神的迹象降临，耶和华神有声音出来，也鸽子的样式落在耶稣身上，那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的里面。那这跟是我喜悦的是一样的只是把动词放在副词前，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或者是我喜悦的，那他使我满足，那他做了我知道他该做的我说的他会做的。那当彼得站着我是指那安德烈站在那里，他看见了那事。那第二天他看见耶稣，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来看。于是他去告诉了他兄弟，跟他待了整个晚上后，第二天他完全被说服了，那是弥赛亚。第二天早上他就去叫他兄弟，他把他兄弟带来说，来吧，我们找到弥赛亚。那我能想象西门说，等一等，我是这里的商业渔夫，我是这里的法利赛人，我跟我爸爸属于同一个教会，我见过太多这种弥赛亚的事儿。那所有这些，那等一等西门，你记得神的话是怎么教导我们了吗？你记得吗？我知道你见过这一切的东西，爸爸不是预先告诉了我们所有这些有魅力的东西要兴起吗？但那些都不是，我们知道他必须是一个合乎圣经的人，他被持守道，因为他将是道。瞧，他们不能明白那个。那所以西门走上来说，好吧，我猜我该去看看。当你走到耶稣面前，他停了一天维持生计的工作，没去打鱼，那他是个商人，他在参加了这个聚会，他走进了这个聚会中，耶稣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不，对不起，我说错人了。那耶稣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名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时彼得就签了保单，瞧，他当场就做了一个投资。耶稣不但知道他是谁，还知道那位告诉了他要发生什么事的敬虔的老父亲。他看见道被印证了，那个富足的官长可能站着看见了同样的事，但彼得准备变卖他的生意和会员资格来做一个投资了。他深深的触动了他。那拿但业又怎么样了？那里有一片果园，就像你们凤凰城一样。有一天他在那里，他是个圣经学者，当菲利看见了这事发生，就去告诉他说，嘿，我们找到摩西所说的弥赛亚。他说，算了吧，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说，那种地方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看过了，你说的是谁？拿撒勒人耶稣。那我查看了我们的每一个长老，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他不是出自我们的任何神学院，不是的。你知道吗，一路下来圣经里兴起的先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他们的背景，他们只是出场了，又以同样的方式退场了。那没有他们过往的经历，他们出来带领那些变得松散了的人回去，再次跟圣经连在一起。瞧，摩西是从哪里来的？一对卑微的父母，我们只知道他的父母，却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看看以利亚，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他就出场了。看看俄巴底亚，看看其他所有的先知，看看我们那天晚上所讲的阿摩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从哪来的，他是个牧羊人，我们只知道这些，结果他就出场了。然而在他完成他的工作后，就像伟大的以利亚，神赐下一辆马车，才他去到了天上。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他们没有学历或背景，神只是兴起他们大力的把他倒带回来，他们没有任何宗派的纽带联系， 说你必须做这个，不然就把他们赶出去。看看是约翰那个有名的大先知，虽然他出自祭司的家族，但是从未去过他父亲的学校，他必须要介绍弥赛亚。他不能，他们每个人都说，你知道这里的琼斯博士、他是个好人，你知道你该认他做弥赛亚。他不能被一群像那样的人说服。他进了旷野，因为他的工作重要。他待在那里，直到他听见了神，他知道弥赛亚会是什么样子。当他看见耶稣出现，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别人什么都没看到，但他看见了。拿但业他有点惊讶，腓力上去的时候告诉了拿但业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他说，你知道我们是圣经学者，我们知道弥赛亚会是一位先知，所以拿但业就来了。他走到了耶稣那里，耶稣说，他走进会众中，耶稣看着他说，看哪，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什么样的眼睛？拿但业当场就做了一个投资。他做了什么？就在他的拉比祭司长的面前，他承认了自己的伪善，而他扑倒在地跪下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很多高层人士就站在周围，还有各式各样的人说，这人是别西卜。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是在亵渎，称神的灵是邪恶的东西。瞧，当然了，井边的妇人他又怎么样了？这个妇人不道德到了极点。他走出来，他真正的做了一个投资，教会使他陷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的地步，以致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于是他去卖淫，带着单纯卑微的心。那这个词可能有点太大，但我要你们正确的接受。他被预定要得永生，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来。他必须去打水，他打到了水，但不是从雅各的井打造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就将他们分别为圣，或叫他们得了荣耀。那注意，当那道迹象到圣经的印证临到那些拉比和祭司时，他们说这个人是魔鬼。但当临到那个小妓女身上时，发生了什么？马上就发出了生命的火花。那些拉比说，这人有心灵感应，这人是个算命的。那这是为什么？他能说出那些人的事情，他是个算命的。但当那个击中了处在那个情形中的小妓女，如果他能警告处于那个情形中的妓女，他该对宣称拥有圣灵的五旬邪派教会做什么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希望这一点没有从你们头上越过去。他该对我们做什么？但当他一向他们闪过，当他一向这小妇人闪过，他从未说，哦，你是个别西卜，看看他。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到来。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我们知道弥赛亚像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他来了，并告诉我们这些事。耶稣说，我就是他。妇人知道一个能说出他那些事的人肯定是诚实的，因为他拥有道，道与他同在，因为道临到先知，他拥有对道的真实解释，因为他就是道。当那人一击中他，他马上就对宝丹产生了兴趣，他马上就想要投资了。他想要那个水，这样他就不用来井边打水了。他也看到那个，就使他的心燃烧了起来。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莫非这就是应当来的弥赛亚吗？圣经说，城里的人因为耶稣对那个妇人所做的事儿，都相信了他。他的见证导致了那座城回转。耶稣没有再行什么神迹，他知道腓力会下去做那些事儿。因此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因为耶稣要接续他。我们发现他们马上就投资了这个保单。那让我再讲另外一两个，如果你们原谅我一两分钟的话。一天尼格里姆承认了这个事实，那你知道他夜里要来做一个投资，他发现银行还开着门，银行一直都开着的。他想银行一整天都在做投资的生意，我想我要夜里去，但他发现银行开着准备着。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若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像你那样行这些神迹，绝对不可能。瞧，他向整个宗派世界承认他们知道是那样的，但因为偏见骄傲 当时的社会的名望，就像那个年轻富足的小伙子所做的。因着声望和社会的理解，他们不想放弃世界，就像这个国家不想要一个姓陈的人来纠正他们一样。那就是我们被共产主义蚕食的原因。他们不接受一个姓钱的人，他们要选举某个能让他们随心所欲生活的人。我们美国人和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那么说，但当我们走到了现在，让我们来讲一下，把话讲到家。你们教会成员想要同样的东西，你们女人，你们想要某个不会因着你们的穿戴和生活的方式而谴责你们的传道人，你们要某个可以拍着你的后背告诉你说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可以像世人一样举止，像世人一样生活，而还维持自己对基督的承认。你们想要那些东西，你投票，你会投票把一个敬虔的人赶出你的社区，却把那种人放进那里。那是一个欲望，是国家的灵，是末日的灵，想要承认和持守你的承认。我是这个，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仍然持守那个却随心所欲的生活。也许别把国家带到了同样的地步，但谁差遣了一位牧师给他们？以利亚是他的牧师哦，也许别不承认，但不管怎么样，以利亚都是，当然是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神不用非要通过你的团体或别的团体而来，但是神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只有一件事他不能做，那就是否认他自己的道。所以那个地方来了，他想要做一个投资，他找到了他所求的，他真诚，他找到了。那我们得快点，路加福音24章49节，有一群人做了一个投资，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告诉他们，那120个人，你们上去那里过五旬节，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要在你们所做的这个投资上给你们派息。他找到了他们，他怎么只选了那群人呢？他怎么只挑选了那小群人呢？一天他显出了医治病人的事工，并彰显了弥赛亚的职分。哦，每个人都说，哦，太棒了，拉比，哦，过来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举行一场聚会吧，拉比，我们要你过来这里，我们要你过来这里。那一大群人开始跟随的。但一天，当神改变了在他里面的事工，从神迹转向了对神话语的教导，你们肯定能懂字里行间的意思。你们不是那么瞎的。如果是那么瞎，你可以放一支铅笔在你们眼皮中间，把你的眼睛撑开。那注意，一直会写一些神话语的铅笔。那注意，当神一改变他的事工，从神迹到他的神迹继续在行，但不像那样。他开始直接的告诉他们圣经的真理，说到他们处在什么地步，人群就转离了他，说这话甚难。发生了什么？跟随他的70个门徒，他设立了他们，他们也走了。他们说谁能明白像这样的事呢？那跟我们受的所有的教导都完全违背。发生了什么？他转向了12人说，你们要走吗？就在那个时候，彼得说了那句奇妙的话，主，我们还归从谁呢？告诉我哪里还有更好的东西呢？神的怜悯，你在哪里能找到比神的道更好的信条呢？你在哪里能找到比耶稣基督的爱更深的爱呢？你在哪里能找到比耶稣基督所赐的满足更深的满足呢？什么使你做你所做的这事呢？是因为这表明了一个空虚。一个女人把眼睛涂成蓝色，剪掉头发，涂指甲。一个男人允许容忍妻子孩子那么做，这表明某个地方有一个空虚。你本该被能力充满，有基督在那里，但他见证了自己。一个男人改变信仰，把信徒从一个团体带到另一个团体，这表明那里有一个空虚。他在为一个组织工作，而不是为神的国。我不在乎他们去哪里，只有他们从神的灵重生了，他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空虚，那些行为见证了他。那注意，他们上去那里得回报，神回报了他们所做的那个投资，他赐给他们更多。那如果这个五旬节派的团体要更多，你就当正确的生活，做正确的事，是有很多回报，银行昼夜都开着。但你不用说，我猜我要上去那里，再有他们上去那里说，我猜，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在这里两天了。我认为如果他要做什么事，我已经在祭坛上20分钟了。如果他要给我圣灵，他现在就该给我了。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得到的也只有这个真诚。我们想要像孩童吹笛，要么跳舞等等，但我对此很不解。那8天了，9天了， 那如果马太站起来对西门说，那你知道吗？那耶稣告诉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在纪要上是对的，我们已经等候了，我相信我们已经领受了。瞧，我相信我们已经领受了，让我们开始吧。你搞一个按你命名的团体，那你也搞一个按你命名的团体。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出去传福音了，那会怎么样？不不，那与圣经不一致。以赛亚说命上加命，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我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这就是安息，这就是更新。他们知道约珥书应许了，在末日我要浇灌，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将有这样的一个膏油，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神迹，有火柱烟气。哦哦哦，瞧，他们一直等到经文的应验来到，他们变卖了，他们已经做了投资，他们想要那种回报。今天教会不是这么做，而是出卖给了会员资格，他们出去了，什么样的人都带进来，想要比卫理公会或信息会得到更多的会员，比神论得到了更多的会员，一神论想要比三位一体论、二神论或不管多少神论得到更多的会员。我不知道，瞧，所有那些是什么，那是一大堆的世俗，一大堆的胡闹，要回到神和他被印证的道那里。阿们。一次，那年轻富有的保罗满脑子的神学，就像那个年轻富有的官长一样，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有一道光在他前面闪耀，火柱把他的眼睛都弄瞎了，并他对他说话，他说，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现在印证了耶稣是旧约的同一位神。瞧，他在那里看见了，他本来一直把他当成别的某个别西卜，但当他看见了这个火柱，他知道那是他被教导过的带领以色列的同一个火柱，火柱就在那里。他说，主啊，你是谁？保罗认出了他是主，因为火柱就在那里。他说，我就是耶稣。保罗也做了一个投资，他想要那个他对付了那么久的东西，此时就在他面前。当耶稣被完全的验证了，那就是他，他就是神。保罗就做了一个投资，保罗做了表达，主啊，你需要我做什么？哦，这个年轻富有的官长做了一个何等轻率的决定。今天我们大家都认为他做了一件可怕的事，他就像今天老底家的人一样，他想要名望、人的赞美，而不是神给人靠之生活的服侍的宝藏。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借着他的能力所投射的一个被称为子的身体，因为他是一个人，他从神那里来，他是如此的交托给神，以致他不以自己与神是同一位为强夺的。他们是一位，因为神是道，他也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就是神能接受他话语的地方，没有任何的东西从未中断，他不停地做父要成就的事，道可以借着他运行，那直到他与父原为一，那就是了。后来他舍去那完美的生命，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把罪担在那完美的生命上，他死了，叫我们这些背叛的人可以向自己死去，从上头而生，叫他的道能借着我们行出神的作为。哦，何等至关重要的事，教会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就像这个年轻的财主所做的，他发了财，哦，是的，他像老底家一样赚了钱，但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哦，他变得很了不起，富足了。让我们现在追随这个人一会儿。那老师说我要结束了。那小追，他，那追，那谢谢，谢谢你弟兄。他发了财，那许多人认为，因为那一次我就是在那里听见了一些基督徒商人，那总是在这些聚会上见证主如何使你生意兴隆。有时候呢，绝对是你失败的一个确据。神，今天这个五旬节派团体跟那个时代的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得到圣灵的时候，他们抛弃了一切，他们开始事工。今天我们想要说我们得到了几百万等等这些的东西。神，这肯定是事实。我们自称是五旬节的。那一次我那样说，在一次聚会上我听见了一些人做见证，那迪马弟兄在场，我说，你们各位， 我来到你们中间，因为我爱你们，我认为你们拥有一样东西，但我在这里是要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我说你们今晚一切所讲的都是你有多少辆卡迪拉克，你有多少那女，我说那些人的卡迪拉克比你们所能得的多得多，你该告诉他们如何抛弃他们所得到的世界的东西，给他们心里一些神所要印证的东西。有一个优秀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他现在可能就坐在这儿，我丝毫不反对他。他站起来，你们许多坐在这里的弟兄都知道这绝对是事实。他说，可是伯南弟兄，那正是他们犯大错的地方。我说，神犯了什么错误？他说，那些人卖掉了自己的家产分给穷人，就像耶稣告诉这个财主去做的，分给穷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逼迫一兴起，他们就无家可归了。我说，我的弟兄，你称自己是五旬节派的，还认为圣灵会犯错吗？神的道永远都是一样的。他说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了，我说那正是神要他们这么做的目的，然后他们就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传福音了。他们没有地方可去了，瞧，不知道。但今天我们的想法却完全不同。让我们看看这个年轻的财主作为商人的犯了多么轻率的错误。我要问你们弟兄们，对一个商人来说那是一件可怕的错误，不是吗？听众们，对一个商人来说岂不是个可怕的错吗？他做什么生意能取得比拥有永生更大的成就呢？你在道路的尽头能得到多少卡迪拉克？那天当迪马沙克林弟兄心律不齐，他失去了知觉时，他能做什么呢？我问你们，想一想，你的教会会员资格能做什么呢？你的名望能做什么呢？当你拥有了这一切必须去见神时，会有什么结果临到你呢？寿衣上是没有口袋的，你要用你的魂去见神，那个魂是什么样子，它就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生命。如果你里面的那个生命否认这道，就要除掉它，得到一个吃定那道的生命，是神能活在你里面。是的，出问题了。有些东西不让有人做正确的事儿，我不在乎他们说了多少方言，我不在乎他们做了多少这样的事儿，什么也说明不了。你的果子比你的声音所说的声音更大，瞧，肯定的。圣灵是卑微，是谦卑。你说我不用那么做，我知道你不用，绵羊也不用被剪羊毛，但是白白的给出羊毛。如果你是绵羊，那山羊会对此争吵反抗。你看到你站在哪儿？那么当神的剪刀开始剪你时，那我不是，我那样说不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这是讲台，这是审判要发出的地方。那绵羊只是躺着让你剪，放弃他的权利。你是美国人，你可以剪头发，你可以在美国，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你可以酗酒躺在街上，你可以是一个的妓女，你可以跟男人同居或男人跟女人同居，成为同居的妻子，你可以有四五六七八个妻子，想要多少都可以，没有任何的关系，一些有十五二十个。你的标准在哪？你不可以那么做。你说如果我是美国人，难道我没有权利吗？有的，先生，绝对有。但你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你是绵羊，神的羊羔的话，是的，你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权利。想一想这点，那我们就要结束了。是的，发了财。是的，先生，我们稍微追踪一下他，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发现一处地方，这个年轻的财主拥有太多的东西了，他必定拥有一大堆的卡迪拉克。那你知道他们在加利福尼亚说，除非你有至少三四部卡迪拉克，拥有一处大宅子，否则你就不属灵了。那可能是世界的属灵。可怜的人，我知道传福音的宣教士，他们脚上连鞋子都没有。那天我经过，我注意到那里写着，这是某某的伟大的未来之家。那经过这里写着某某的未来之家，我说神呢，我又怎么样的？他说向上看。是的，那天税务局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因为人们在聚会中签支票，不要支付聚会的费用。税务局追查了过去的15年，让我交给他们4万美元，我必须找人担保等等。那么现在就坐在这个会堂里，那签一张票据保证我能一年偿还4000美元，不然就要把我告上法庭。我说我根本不欠，这是我的报税资料。他们说是的，但当那些人签支票时，他们就当你签支票的时候你就认同了，这是你的，之后你才把它转去支付了聚会的费用。那公正吗？不，先生，没有公正。我对此很难受。我在圣经里边查看，看到圣经中每个拥有属灵职分的人都跟政府有过节，政府抓住的，因为政府是魔鬼的宝座。你回去看看，摩西、耶利米、但以理，所有的先知，甚至耶稣基督，都是被政府处以的极刑。他们不能在道德和其他的事上抓到这些人的把柄，所以魔鬼就用他主要的座位，用政府来对付他们。绝对是的，是的。 这个富人发了财，我希望有人，40,000美元的对某些人意味着什么，向他要偿还，1年4000，我要10年还清，我一个星期才拿100美元，我本可以拥有的钱，那绝对是的，我不是夸口，我在告诉你们我是什么，只是一个见解或什么的，让你可以明白，我本可以有钱，如果我接受人们给我的钱的话，我会比百万富翁还有钱，我本可以拥有一排的房子，这样你们就不用租这个的房子了，我会说尽量使用它们，瞧，但我想要使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样板，他可以创造鱼，他可以创造钱，他可以把水变成葡萄酒，他可以用1两块饼和2条鱼来喂饱几千人，然而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是我们的榜样，不是什么闪亮的东西，而是发光的东西，是福音。我们发现这个财主他拥有太多的东西了，以致他的粮仓都爆满了等等。我说你看，如果我跟从了那个狂热分子，你看到我会到什么地步吗？但现在我活得很辉煌，周围都是女人，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一切，我得到了所有这些那些，我跟所有的祭司拉比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都拍着我说，琼斯利兄，很高兴见到你，我希望今天这里没有弟兄是叫琼斯，但是拍着他说，弟兄很高兴有你，哦，你们所有的人等一下，我要指给你们看，阿里维莱文斯基琼斯博士正坐在那里，那不管是什么人坐在这里，他是资助者之一，他给我们建了一个的教堂，他做了这个那个别的，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状况，他就像好莱坞一样闪亮，或许的周围都是唱诗班的女孩等等的东西，他很了不起，这个世界的一切享乐想要的他都有了，那是真的。有一个邻里贫穷的人躺在那里祈求一点碎渣，马太福音第5章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发现拉撒路在那里一无所有，你怎么看他，他就扫了一些碎渣拿去给拉撒路吃，我不知道，是，但他的回报最终来了，是的，他得到了回报，你们也会的，我也会的，每个必死的人都会，我要结束了，他的回报来了，他得到了什么，一个盛大的葬礼，我能想象某个穿着翻领衣服的学士，那圣父，你们五旬节派的人出了什么问题，称这些人是父，我在你们的杂志上看到了那个编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还认为你们是五旬节派的，上去这里说、啊、某某圣父说这样的东西，圣经说不要那样称任何人为父，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耶稣基督，你们出了什么问题，明白我告诉你们了吗，杂草的确抓住了你们，你们最好马上把这东西砍断，你们最好听听我告诉你们的，你可能不想这么做，因为我是个没有知识的人，但我可能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无知，我或许是，或许神必须要用某个无知的人，行，借着神的恩典，我看见他来了，我看见了墙上的笔记，纠正过了吧，不然你就完蛋了，对某些人来说那是一个大话，我不是凭我自己那么说的，我是受感说这话的，不然我就不会说了，我爱男儿女儿，我非常爱他们，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在约翰一书4章17节，我们发现那个严厉的责备，那是爱为了审判而投射自己，是的，那只是因为爱，如果你看见你的小孩在街上要被撞死了，你会说、啊、好的孩子，亲爱的雷杰，你就坐在那里玩得愉快吧，那你就愧为一个做父母的了，你会把他带进去，如果他再那么做，你会把他翻过来，把该给他的给他的，肯定的，你会把他猛揍一顿，让他再也不敢出去了，神就是这样对付他的孩子的，我这样说不是要凶恶，我是因为爱这么说的，人们把整个东西都搞混了，认为爱只是一个小宠物狗什么的，爱是纠正，神就是爱，神因为爱而责备管教，我希望这一点被讲透了，要像我自称的那样，那是爱来纠正，爱是纠正性的，真实的爱会忍受纠正，但是宠物狗就会拍拍后背说某某博士某某主教，有时候爱会让圣灵在你心里哭喊，是的，大宗派聚会所有的执事和所有的长老都来了，他们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哦，城里的商人协会也来了，说我们宝贵的弟兄他见了这个，我们宝贵的弟兄他见了那个，他在彼岸在荣耀的怀里喜乐的生活，而圣经却说他在阴间举目观看，他看见了那个邻里贫穷的人， 另一贫穷的人在彼岸得到了从投资而来的基业，他做了错误的投资，这个人做了。是的，是的，先生，他看见了接受永生的投保人拉斯路在彼岸的天堂。他知道他只给了拉斯路一些碎渣的帮助他，而不是他所应该给他的东西，没有把生命交托在基督给他的机会上。了不起的讲员来了，说我们宝贵的弟兄，他是某某人，可以说一件事，但神说的却是另一码事。我们发现他的生命不相符，达不到神的道所要求的。我要你们想想你们自己的生命，我也想想我的生命。瞧，了不起的讲员，大人物在他的葬礼上站立，那跟亚伯拉罕的葬礼是多么的不同。亚伯拉罕撇下所有的财富，甚至他的一只脚踏在宝座上，要成为埃及的法老，他撇下了这些，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众教会和狂热更加的宝贵。他做了什么？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是说摩西，不是亚伯拉罕，对不起。摩西死的时候，他，你们知道谁为了抬棺材吗？天使。为什么？人无法把他抬到他所要去的地方，他必须要天使把他抬到他要去的地方。为什么？他撇下了世界的魅力，为基督而受凌辱。我的弟兄们，今早你们是在那个状态中吗？那是你现代的情形，是你现在的状态吗？你会发现自己在一个位置上接受了那个吗？你们姐妹们，你们现在的状态是，你会转向这边说，哦，巴兰弟兄们，啊，我喜欢的，但他脑子有点错乱了。我可能是，但如果我脑子错乱了，我想要那样好，让我能去到基督的思想中。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我只讲真理，肯定的，记住，要跟从基督。我们发现摩西那些抬棺材的把他抬了上去，人做不到。这个财主或许有城里的名人做抬棺材的，他却在阴间举目观看。为什么？他的投资在那，他是一个教会会员。你说的不是，他是，圣经说的是，他称亚伯拉罕为父。瞧，我父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他是一个宣誓入教的教会会员，但他不想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任何的投资。你看到他在哪里举目观看吗？在阴间。他远远的望见这个乞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这时他成了乞丐，你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乞讨的，你知道吗？将来的某个时候你会乞讨的。如果你还没有跟神和好，现在就祈求神把所有的古板从你身上除掉，把所有的世界从你身上除掉，祈求怜悯。如果你不，你就会发现你的状况跟那个年轻的财主所去的地方一样。当机会被送给他的时候，就像你们有机会送给了你们一样，借着神被印证的道向你个人显明了。阿们。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一个五旬节的人所该有的感觉，道真理。你要怎么对待他呢？你要做什么？跳过了，出去外面做别的事吗？出去吃你的晚饭吗？这应该引发一场祷告会，它应该引起一场进食，应该引起。当你在那里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没有愿望，没有真诚，任凭有人来用道否认他，神印证他的道，他应许要这么做，他一直这么做。瞧，最终他成了乞丐。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祈求，你不要像他那样犯错，今早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做你的投资。那么再看一个妇人，那就一个，就一会儿。我刚讲完尼西亚大会，前尼西亚后尼西亚大会，那尼西亚教父看到了教会在哪里，看到他在哪里犯的错。我读到一个关于法国土耳的圣徒马丁的著作，我看到他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人。那个时候的法国，那儿子应该跟随父亲行事，这是一个命令。我想在基督徒的道路上，那仍是一件好事。如果基督是你的父，你就该学他的样子。那我们发现马丁成了一名士兵，那在他的生命中他被神所呼召，那他谦卑，那他们都知道，那每个士兵都会让一个人来擦亮他的靴子，那照顾他，保持他整洁，因为他在人面前是国家的榜样。那他们说，不是马丁的仆人，那或许黑人来擦他的靴子，而是他擦黑人的靴子。 然而他甚至还都不是个基督徒，他是异教徒，但在他里面有一个预定的种子，这就像在井边的妇人里面一样，他看见了那神迹，就是耶稣能说出他的问题在哪里，光一这样闪过，他就长出了生命，神的儿子照射在了上面，但太阳照在种子上面，你不能阻止生命成长，种子可以里面没有生命的躺在那里，它只会躺在那儿，但如果在里面有生命，但太阳照到它时，它就会长出来。马丁，然而那个呼召在他的生命里，他想要为神做一件事，但他不知道做什么。他说一天当人们进城的时候，他站在城门旁边，那相当冷的冬天，那就像我们现在东部的冬天一样，我从家里刚听到在印第安纳是-20°C，那几乎是破了记录了，我猜那是一个记录，那相当的冷，那穷人躺在外面没有食物，那就要冻死了。圣徒马丁从城门经过，他看见一个老乞丐躺在那里，可怜的老人衣服破破烂烂，那快要冻死了。马丁停住，那许多拥有很多产业的人经过那里，那老人说，先生，我快要死了，请你给我一点东西好吗，我快要冻死了，我无法活过这个晚上了，请不要让我死去。那他们还是走过去了，因为他只是个乞丐。马丁停下看着那个老人，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施舍出去了。他有一件大衣，是一条斗篷，那条斗篷盖在他的肩膀上，那是那时士兵披戴的，这条又大又长，好像一条毯子一样的斗篷披在肩上。那他站住，他知道如果他没有这件斗篷，那天晚上他要冻死，于是他拿刀把斗篷割成两半，走过去把老乞丐包在里面，拿另一半裹在自己身上。他走在街上，因为他做了那样一件傻事，人们都取笑他，说多么好笑的士兵啊，他今天毫无疑问站在这道上为真理而站稳，宗派世界会说的样子可笑。你是从哪个信条来？人家证书在哪里？是的，就是当你想要做正确的事，想要做与神的道一致的事的时候。那天晚上马丁睡着的时候，他从睡眠中醒来，他一看耶稣站在房间里，裹着他包裹那老人的那块衣服，瞧，他做了一个投资，他在那里得到了他的呼召，他成了那个时代的使者，他把教会带回到了五旬节的原则上，一个伟大的人。那不久前我看殉教士那卡片，那我要求看圣徒马丁的卡片，那这位天主教朋友说，他不是，他没有被册封，我想也许他可能没有被罗马教会封圣，但他在神的册子上是，他把教会带回到福音的原则上，回到圣灵原本的喜，回到神真实的生命上。为什么？他做了正确的事，他做了一个投资，撇下了他的财富，撇下他在地上的财富和他本可以拥有的财富，他变卖了，成了一个真正投资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愿我们今早能选择同样的事。谢谢你们的专注，很抱歉留了你们这么久，那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我最后的一遍讲道了。但它真的到来，当我最后的讲道真的来到，有一天我必须迎接它。当你们播放那盒磁带时，你就会明白，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从我内心里，作为一个爱五旬节的人，为什么我跟你们在这里？你们一些宗派的弟兄说，他反对我们的组织，我不反对，我反对那个把你们拖进世界的体系。如果我认为卫理公会是对的，我就会跟他们在一起，如果认为进信会是对的，我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你们在一起。我的家人是天主教徒，如果我认为那个是对的，我就会跟他们在一起，我离开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因为我认为你们是世上最接近道的，我相信这个，如果不是，我就会把我的努力投在别的地方。你知道我从未要过你们一分钱，你们给我的我都不要，我不是为钱。我要你们记住，就像萨母尔说的，以色列人要一个王管辖他们，他说那就像世人一样，不要那么做，你们有一位神，有一个王，与他站在一起。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要一个王，他们想要看起来像世上其他的人一样，这完全是五旬节教会的写照。那天早上萨母尔站在那里，他说，瞧，我拿过你们的任何东西，拿过你们的钱吗？他们说没有，你没有拿过，我奉耶和华的名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一个没有成就呢？以色列人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事实，你奉耶和华的名说的话没有一件不成就的。然后他说，听我说，神是你们的王，但我们还是要一个王，你们会那么做的。让我们祷告。我想我已经照着我所知道的讲得够多了。 天父啊，我们在人里面的灵使他们在仰望一件东西，就像该亚法说的，一个人死岂不比全世界灭亡合适吗？而是通国，圣经说的作为大祭司说的预言，圣灵有权临到他，但他偏离得太远，要把他宣称自己正在释放的神钉十字架。他们在圣殿里唱圣歌，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所讲的这位神正在十字架上应验所诵读的这首圣歌。主啊，我知道无法打开这些人的眼睛，我不能求他们原谅我刺痛他们，我怎能这么做还对你忠实呢？我说这话不是要这么听我，如果我那么做，我就要作为一个伪君子去了祭坛悔改。但主啊，这些年让他们看到那个，因为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圣灵的触摸，甚至在他们弟兄的头上，就是那个在使他们仰望一件东西。但是主啊，当他们互相受荣耀的时候，你不能把你的教会建造在像那样的东西上。神不会有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让他们放弃世界上的事。愿神祝福这个商人团体，你使他们成为了我事工上的绿洲，我相信你那样兴起了他，甚至在一切严厉的刺痛中，也仍然不让他们任何人对我有恶念。他们又叫我回来，说我知道这是你去到人们那里的方式，我祈求你尊重我所说的。说如果我的时间到了，让我安然离世，让我手里没有任何人、任何教会、任何信条或任何东西的血，那是能带着耶稣基督的血而去。主啊，求你应允。主啊，我的宗派弟兄，他们许多人，有一些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弟兄，他们所有的人到处都是。主啊，当你转过身来，印证的道是真理，显明的应当发生在末日的复活迹象，即基督在这里。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那不是人，乃是圣灵自己。神的，我斥责魔鬼，主啊，我斥责时尚的能力和蒙蔽你教会眼睛的世俗的能力，我祈求你从他们身上除掉那些东西，叫他们把整个心都转向你，一生一世来侍奉你。主啊，赦免我们，我像以赛亚那天早上一样站立，他看见了异象，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主啊，让天使再次降临，让他从祭坛上取火，沾我们每个人的嘴唇。主啊，使我们只说真理，还有道中的东西，对的东西，叫我们可以呼召这个美国化和世俗化混进教会的罪恶世代回来悔改。神，那么为此祷告几年了，当他被拆给我们时，他以一个卑微的方式临到，就像我所说的，他们要求一个勇士，却得到了一个婴孩。但那正是你拆给他们的，他们却不愿接受。神啊，不要让人们再犯错误，看到那不是某个新的信条、某个新的宗派，而是回到神的道，回到神那里被印证的道。父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的沙卡林弟兄。我感觉他的灵正从我后面进来，知道他虚弱，知道撒旦现在正寻索他的性命。神啊，我认领他的性命，直到你在这个末世完工了。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他可爱的妻子做出信心的祈祷。我为这些商人祷告，为这些经理，这些传道人。神啊，我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帮助我，神啊，帮助我，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了。我的心在燃烧，我的魂在渴望。主啊，让他们甜美的来吧，不是走到我所说的东西上，主要是让他们回到道上，看见并待在那里，直到他们看到事情发生。求你应允，否则播撒了种子，我知道当他落在了预定的地里时，他就会发光，发出神荣耀的光芒。帮助我们父啊，现在我们把这个交托给你，奉主耶稣的名。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今早这里还有人想说，伯兰弟兄，我心里真的想相信那是对的，我想回来，我今早想要一个投资，那不是投资，我会待在我的教会里，不是要离开你的教会。伯先生，你留在你的教会里，不管你在哪里，爱你的牧师，爱所有的会员和其他所有的人，爱他们，但是我留在那里不是因某个世俗的东西闪亮，不要弄出不同的东西，而是谦卑的发出神荣耀的光芒，愿意受凌辱。如果他们称你是老古董，你那天在一个大教会里，一个最高等的五旬节宗派里，那一个人，一个传道人站起来，一个女士有长头发盘在后面，那人说你该给你的气球放气，你跟其他的女人太不一样了， 那种可怜堕落的情形。哦，何等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他们请举手，说我愿意，我要相信神，我今早做一个投资，我要把我的生命交出来，我要做一个投资，机会给我了。不然弟兄，我知道神真的借着你说话了，不然你不会做这些事的。我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想要做一个投资，我此时想站起来说我是一个做投资的，我此时要把我的生命重新奉献给耶稣基督。各处的人站起来吧，说我投资。天父，现在让我们向他举手。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主要我猜一些人真的是那个意思，一些人只是站着，一些人站着因为别人站着，一些人站着因为你在向他们说话，一些人听见了神的道。神呢，我不能验证他，但我祈求你来验证。主要在一个奉献给神的大型聚会上降下圣灵来。现在把你的手和心都举起来，不要担心午饭，那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得到了，不要在乎那个。现在是午夜时分，科学说现在是午夜前的三分钟，但这可能就是你的午夜时分。现在正好是十二点整，我不知道这个，这可能是午夜十二点为你们一些人敲响的。你要么接受他，要么不是接受我，不是接受我所说的，是接受全备的福音，全备的能力，全备的圣经，神所说的一切，接受他，不然就太迟了。现在只要举手祷告，就是我要你们祷告，我祷告完了，现在你们要祷告，这取决你们，神祝福你们。